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对信师信法的点滴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7日。很长时间，我对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什么叫注释正法中讲的不信法的事还很多，对这句法感到吃惊。谁要说我不信师不信法，我会觉得委屈。如果不信师不信法，我能走入修炼吗？可是在近些年的修炼中，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新的认识，察觉到了自己很多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。抱着个人观念不放时，对大法的信就打折扣；符合个人观念，不伤害个人利益时，就信师信法。我认识到这不是真正的修炼，是有求于大法，想从大法中索取。这是一颗有求心，是一个很强的执着心，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。至此，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修炼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多学法，读懂法，抓紧时间背法，修炼中紧紧的依靠法，信师信法，正念中大法也显示出了它的神奇与殊胜，修炼得以升华。第一部分，信师信法，修去利益心。我家做收废纸的小买卖，长期雇佣一名装车的工人 A。 有一次装车时， A 从车上掉下来受伤了，脚后跟骨折，送去医院治疗。我的第一念就是，怎么这么不顺，又损失一笔钱。平时不易察觉的利益心全出来了。出院后，我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了，给他5000元的误工补贴。他家不干，跟我们要2万，我心里不认可。当地有一个类似的事，就是给了5000元解决的，给2万，我吃大亏了。心里愤愤不平，自己陷在其中就是跳不出来，抱着人的观念搅来搅去。我一遍遍的学《转法轮》第四讲关于不失不得的法，我反问自己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你信师信法吗？这事不是给你修的吗？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这个不高兴是真我吗？师父告诉弟子的是，遇到不好的事要当成好事，我为什么不听呢？这么一想，我渐渐的清醒了，正念也出来了。那个不高兴不是真我，是利益心，是后天观念让我不高兴。我要把这个不高兴背后的利益心挖出来，从根子上去掉它，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，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想通了，平静了，我要相信师父的安排。我就找他家人直接面对面的商谈。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，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背后的因缘关系，我不抱怨。按常理，当时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，受伤有工人自身反应迟钝的因由，我不计较。我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过不失不得的理，你家有什么要求请直说。我心里定下一念，这件事都由我师父做主，该我还的我就还，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。就这样，双方立即达成共识。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难题，在我放下利益心之后，痛痛快快地解决了，一块心病去掉了，我也体验到了信师信法，在法上修的快乐。第二部分，信师信法，否定迫害，开创家庭修炼环境。2009年，我因为发神运光盘被邪党绑架。那时我家有资料点，邪党就把这些救人的机器当成迫害我的所谓证据，扬言要判我7-8年，最多可达10年的徒刑。家人非常害怕，要我好好配合邪党从轻处理。亲属找到公安局的人给我说情，一个专管我案子的副局长说，你找我们没用，他在里边不写三书，也不转化，什么都不配合我们， 还反过来转化我们呢。你叫我们怎么从轻处理？你得把他说服了。被非法关押拘留期间，姐妹、小姑子等亲属轮番的来劝我配合邪恶，别吃眼前亏，我不为所动。他们都说我练法轮功练傻了。我就坚定自己是师父的弟子。明真相的孩子来看我时，我告诉他，家里不要因为我的事托门子，瞎花钱，就求师父救救咱们一家子，让家人也都在心里诚心的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咱们的家。一个半月后，我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了，家人和亲属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我在里面根本就不配合邪恶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我能这么短时间回家。面对现实，他们就开始给自己开脱，说我运气好。我严肃地跟他们讲，是大法保护了我，是我的师父保护了我，我当初要听你们的话，配合邪恶，现在说不定就被判刑到哪个监狱去了。他们哑口无言。从此我的修炼环境更加宽松了。正念中展现大法神奇的事例。那天我开始被带到派出所，问我啥我都不正面回答，我就是讲真相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心里想着让他们审不成。审我的人全是鼻涕唾沫的，一会儿就出去了，审不了。一直到夜里12点零口供之后，我被靠在铁椅子上，警察去睡觉了。到早晨我感觉到特别的疲累，坐在铁椅子上一宿没睡。从前一天下午开始没吃没喝的，心也慌，我想我得精神点，我在他们面前不能给大法丢脸，我要展现堂堂正正大法弟子的状态。就这样一想，刷一下子身体上从上到下特别解乏，特别轻松，疲劳全没了。我坚定一念，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，谁也不配转化我。从拘留所到看守所再到安康医院，一个半月，没有任何公检法人员来转化我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。2020年秋的一天，大约凌晨两点，睡着觉被尿憋醒了，到了厕所还解不出来，感觉肚子很胀，憋得出不来气，还伴随着剧痛和恶心，回到炕上倒不下，又坐不住，疼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浑身是汗，衣服全部湿透了，整个身体像被水泡过一样，在炕上不停地来回翻滚。在旁边的丈夫受不了，他说，咱们上医院吧。我说，你不要管，我没事。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，过程中我始终坚守一念，我是修炼人，没有病，是师父在给弟子净化身体，是好事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所有的疼痛和不适全部消失，身体立刻恢复如初，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我起来为家人做了早饭，然后去地里干活。我的丈夫亲眼见证了这一切。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，法中有无尽内涵，这只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看守所里的号长高喊法轮大法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4日。 2021年秋，我因发放法轮功真相材料，被当地警察通过监控视频抓拍的线索绑架后，被非法关押进了看守所，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在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交流分享。一，号长高喊法轮大法好。刚进看守所时，有些懵懵的，这个号是个过渡号，就是新关进来的人都是要经过过渡号待上2周，学习看守所的规矩。号里30几平米，关着30多人，正常一个号是关押14人，里面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。管号的是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，30出头，很凶的样子。刚进看守所，不知道解小手时，男的也是要求要蹲着解决的，所以第二天早晨解小手，因不知道里面的规矩，被号长当着大家的面打骂，但我心里没有在意，而是用大法规范自己的言行。很快，号长发现我和其他人不一样，虽然我入号的第二天就被他打骂，但我当天晚上在号务会上的自我介绍发言中，提到了号长的管理虽然严厉，但是并没有胡来，也是讲道理的。话刚说完，就看号长一下子站到前台，向全号人员高声说：“法轮大法好。”我当时感觉心里一震，在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中，一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敢于公开喊出这样的话，这绝不是偶然。一方面说明了法轮大法的威力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啊。紧接着，这个号长身上就发生了2件神奇事。一天，号长问我他啥时候可以回家，我说你没事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肯定会有好结果。他第二天就和我说，他昨天晚上做梦回家了，问我咋回事。我说这都是好事，接着默念那9字真言就好。第三天他和我说，他晚上做梦在那里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说这都是好事。从此以后，他对我和大法都另眼相看。二，有缘人学大法。看守所里关押的人形形色色，有些是累犯、惯犯，人与人交流起来其实是挺难的，讲真相的难度很大。有些被关押的人因长时间被关押，已经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，关进看守所后没有家人往里面送衣物，所以人的精神面貌很不好。睡在我旁边的 A 就是这样，因常年吸毒贩毒，加上年纪大了，已经60多岁的人了，又患有脊柱骨裂的疾病，很痛苦，家里没有人管，有些破罐破摔的念头。我就利用每天睡觉前和他聊天，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特别是我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。他听后很感兴趣，问我他的病能不能好。我说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就是你必须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做事，这样你的病就会好起来。从此以后，他每天都坚持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和我一起学背师父的红吟。过了几天，他突然出现连续解大手的情况，而且量很大，解出来的大便居然是绿色的，他感觉很奇怪。我说这说明你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，师父开始给你清理身体内的脏东西了。紧接着他和我讲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被人追杀，他在不停地逃跑的路上，耳边总有人告诉他怎样跑怎样跑，最后他终于跑出来了。过了几天， A 突然有一条腿不能正常行走了。我说你不用担心，过几天就会好的，这是师父在帮你调整身体。后来由于行走困难影响上厕所解手，号长将 A 睡觉的位置进行了调整，换了一个新进号的 B 过来， B 换过来后不长时间， A 就行走正常了。 B 是因为诈骗被关进来的年轻人，刚刚30出头，后来知道他原来也是个自己办企业的老板，后来结识了当地的领导，做了倒买倒卖的违法事，被人举报抓进来的。家里条件较好，人很自负， 我和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他根本不听。可是第二天晚上睡觉前，他主动向我询问法轮大法的事，我很惊讶。后来他告诉我，当天晚上他睡到我旁边后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去了佛的世界，看到了令他深感震撼无比美好的画面。他醒来后想，关到这里面只有我在和他讲法轮佛法，这一定不是偶然的。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向他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和他一起每天晚上睡觉前学习师父的红吟。到我离开这个号，他已经会背七八首红吟了。他有家族病史，就是一条手臂经常出现麻木的症状，这个症状在学习师父的红吟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康复了。他表示将来他出来后再找我进一步系统地学习法轮大法。三，号长要我给大家好好讲讲法轮功真相。就在我还有45天释放回家的前夕，看守所将我调整到了酒驾号。这个号里关进来的都是因酒驾犯罪的人，刑期多数都在2个月左右。进号后，号长是个混黑社会的年轻人。当天他了解到我是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中共迫害进来的时候，立刻对我进行了工作安排。号里的人除了号长外，一般都要做一些卫生清理，如擦地、洗碗、叠被子、刷厕所、值夜班等具体工作。号长安排我做号里最轻松的活，就是号里的书记员，记录号里的人员变动、号务会记录工作，同时不让我值夜班，只值中午班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当天他宣布每天晚上的号务会由我给大家讲述法轮功真相。后来知道他之前认识当地的一个法轮功学员，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很清楚，同时他也认识到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这件事意义很重大，应该让号里的人都知道。当晚我第一次失眠了，遇到这样的事让我清楚地感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，同时也在关心这些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社会底层的人，给大家安排了听真相的机会。这是师父宏大的慈悲啊，这一切让我的内心很激动。在随后的几天中，我给全号的人详细讲述了法轮功是如何被中共邪党迫害，以及中共邪党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伪案。大家听得很认真，都明白了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的真相，也都知道了中共邪党才是迫害中国人的邪教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振作起来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30号。自2013年11月蒋真相遭绑架迫害后，我产生了怕心，修炼一度有所懈怠，尤其面对面蒋真相也不坦然，挑人讲，看着面善的讲，专挑老头老太太讲，有种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的感觉，总有怕被举报的心。这种心态能做好吗？学法也是走过场，看不到法理，也想精进，就是精进不起来，身体也出现了状况。修炼前我有胆结石， 自从1997年3月25日我修炼大法后，所有的病症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所以也很精进，讲真相，发资料，正念也很足，没有怕心。遭迫害后，由于修炼懈怠，出现了病业假象，再加上怕吃苦疼，不想过关，就去了医院，一查胆结石发炎，医生要求摘除胆囊，当时的症状就是胆囊炎，很痛，痛得浑身冒汗，什么正念都没了，就接受了医生的建议，把胆囊摘除了。把胆摘除后，躺在病床上仔细一想，我还是修炼人吗？我是师父的弟子吗？越想越不对，我跟女儿说，妈做错了，不能一错再错，我出院回家学法。好在女儿一直支持我修炼，医生查房时就和医生说要求出院，医生说那得看看复查结果，检查结果恢复很好，想出就出吧。回来后我抓紧学法练功，身体很快恢复正常，虽然摔了跟头，赶紧爬起来迎头赶上，向内找，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，肯定是修炼中出了大漏。回顾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，对照法去找，找出一大堆来，就感到浑身发热，脸发烧，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安逸心、怕心等等，人心太多了。首先端正自己，找回真我。就说这利益心吧，从看守所出来后，老伴儿的退休金不给我，他每天打麻将，家里大事小事一概不管，还经常挑你毛病。开始我还能忍着点儿，自己生气，后来就不忍了，开始和他吵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再后来就想离婚，不想和他过了，把女儿找来做裁判，女儿也没办法。那时的我就是个常人，一切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，也不把自己当做练功人了。你已经是个常人了，常人他就应该得病的，最后弄到医院去了。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说到这，我要告诉不精进的学员，因为你要做个修炼的人了，可是对自己却不能严格要求，待学不学，待修不修的，身体就会出现问题。原因是你不真修，身体就返回到常人状态去了。这时你觉得身体怎么老是不好了？修炼是严肃的。我要振作起来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。师父每次讲法都告诫弟子要多学法。回想自己这一阶段，法学的少，学法不入心，所以就是学法没得法。从现在开始认真学法，除来参加集体学法之外，自己也抓紧时间学法背法，把师父的各地讲法系统的全部认真用心看一遍，师父的法理不断地打入脑中，遇事找自己是必须做到的。过去我经常想，我怎么就遇上这样个人？我哪样都比他强，论学历、论工资都比他高，可他就对我不好。修炼后也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了，放下了。现在才知道，没真正放下，没有真正提高，考验来了就掉下去了。欠债要还，严格要求自己。我不吵了。他说，我每月给你2000。我说，随便，给多少都行。钱这东西生带不来，死带不走。作为修炼人就应该把它看淡看清，最后完全放下。2020年下半年的一天，我就觉得胳膊痛。开始还能忍，后来越来越痛，穿衣服都得需要人帮忙。这次我心想，哪里出了问题？哪儿做错了，不符合法了。我就向内找，查找近来的所作所为，一一用法来对照。 这一找还真找到了，还是利益心。超市搞活动，我什么酱油、醋、洗衣液的买了一堆，这不又是利益心吗？师父啊，弟子又错了，这个心我不要，我要彻底修去它。当我找到这个心的时候，就觉得不那么痛了。给师父上香时，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利益心不是我，我要修去它。我胳膊痛时，老伴儿、女儿都劝我去医院。这次我心想，谁也别想动我的心，修炼人没有病，师父把我所有的病都给拿掉了，这是我没做好消业呢。找对了，真就好了，而且去得非常干净。通过这事儿，我也跟老伴儿证实法，我是修炼人，修好自己就没病，但没做好就出问题。一片药没吃，也没采取任何人的办法就好了，他们也信服了。2021年12月4日，我开始抄法。除了集体学法、发真相资料、讲真相外，在家的时间我就背法、抄法，晚上看各地讲法，做家务时听明慧交流广播。我每天凌晨2点起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然后上明慧网，在明慧网群的网页上把当日的最新交流广播下载下来，在做早饭、吃饭、搞卫生的同时，把当日的明慧广播都能听完，而且不影响其他工作。明慧广播是我这些年来每天必听的，我从中受益匪浅。当我有什么新醒观的时候，总能在同修的交流中受到启发，所以这也是我一篇不落的听的原因。我这里要说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。为了抄好法，我得戴250度的花镜才能看清自己。抄法时镜片掉了2次，我也没想，没去悟。一天我正在抄法，突然有事下楼，我就带着花镜下楼取东西。平日里戴花镜是不能走路的，尤其下楼梯更不行，会摔跟头的。那天就没感觉，低头拿东西，看到地上有个碎了的眼镜片，心想，谁的镜片？根本没在意的。取完东西上楼，洗过手继续抄法，找眼镜没找到，一摸脸，戴着呢，还找呢。拿下眼镜一看，没了一个镜片。啊，刚才地上那个镜片原来是我掉的。镜片没了怎么戴？这时我突然明白了，我眼镜片为什么老掉啊？原来我不应该再戴眼镜了。我们一修炼，师父都给我们推到位了。你修炼了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，哪有神仙戴着一个眼镜的？就是人心放不下，真让师父操心。自从那一天，我就没再戴花镜了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只要我们用心去修，师父无所不能。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了，有我们感受得到，大多是我们不知道。我经常做同样一个梦，老师留的作业我没做，都是物理、数学这两科。其实我上学时从来没有不交作业的现象，但梦中老没交作业。现在我悟到了，这些年我很少写修炼交流文章，现在写出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，有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